位观众大家好，悬疑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悬疑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悬疑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悬疑期货观点， YouTube 悬疑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悬疑独家观点悬疑情报局。
好，大家早，我是董家清 Tony，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首先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我们会回答提问，所以可以请大家留言，然后呢还是一个我们不能无法回答有关于个股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再次跟大家重申。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昨天的两个焦点，第一个通膨还是关键，第二个人家说六月，我说点阵图，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再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首先呢，我们来看到通膨还是关键，那其实昨天比较有意思的是，昨天在八点半的时候是一次公布三组数据，那这个算是并不这么常见，通常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两小时落差，然后最多都是两组，多数是两组，那昨天是同时三组数据，其实非常多。那市场的焦点公布完之后，当然市场还有各自去关注一些个别数字，不过大概盘开了之后，大概市场你看到市场的反应，大概比较担心的是 PPI， 因为PPI 的年增幅是创6个月以来的一个动最大，好，那可是这边我们看到是燃料跟食品价格推动成长，好，不过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燃料的话跟原油价格是有关的，好，那油价的话今年以来大致上是呈现一个横盘，虽然昨天有突破，可是我们等一下看油价的时候会再看到，好，那这边单就这个 PPI 数据来看的这一个部分呢，有一个说法是说只要是油价相关的就不是真问题，因为只要把油价控制下来，就是可以控制这个物价，好，可是问题在于是现在油价是还不容易去控制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个问题，因为这个整个拜登政府对油价控制能力远远不及川普政府，好，所以这边来看油价还是一个隐忧，而且呢如果川普要这个拜登想要胜选的话，油价滑落到低档对他的选票是一定有帮助的，好，那我们来看到PPI 数据也证明，进一步证明了通膨还是偏高，好，接棒就是礼拜二公布的这个CPI 报告，好，再次强化了一次，就是说联准会可能不会急于降息，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好，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个归因，就是这次三分之一以上增幅是归因于汽油价格上涨，好，那这边是在这个PPI 月比这边可以大家看到，好，我们在这边提到一下，等一下看到两组另外一组零售销售数据一样，月比跟年比的贡献度的主要的来源不一样，但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好，你月比对应是上个月的一个数据，好，基期是上个月，年比的比较的基础是去年，好，所以这个会有落差。不过我们这边来看，好，能源跟这个大概就是你可以看到能源服务就是紫色的跟这个蓝绿色的这两个，很明显就是几乎就是这次这个月比的主要来源，然后呢在这个 PPI 这边大概看到的还就是服务的一个部分，好，这个服务是比较隐晦不明的，它只有写最终服务，并没有载明写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服务，而且这个是制造业的一个指数，可是看起来这边的话还是一个偏高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整个PPI 的数据让市场是比较不安，那最主要单个 PPI 的数据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好，但是最主要这边就是它接棒了 CPI 的一个报告，好，两个放起来一起来看的话， PPI 也偏高，因为 CPI 已经增温了，好， PPI 也增温，这两个压力就比较大，只不过目前而言市场的反应是还算是温和，好，那最终我们会看到市场的部分再跟大家一起讨论。那另外那个昨天有公布这个零售销售，好，那零售销售看起来第一个前期值是下修，这一点比较 市场是比较其实比较介意的哈，除了它这一次放是 0.6 不如预期之外哈，最主要是前期值下修，这个也对市场产生一些影响，然后呢这个支出的动能其实在减缓，然后特别会是服务业哈。不过如果这对物价而言，看到刚刚提到月比是能源跟服务的是占这个成长的最大宗，然后在年比这边几乎有看到服务业的服务的需求在推升成PPI 成长，可是你这边看到零售业的服务业的支出是有在减缓，这个对舒缓通膨压力是有帮助的哈，这个是一个这个是特别要补充的哈。那另外的话这边有提到好凸显外界对消费者支出持久性的担忧，好，可能这边我们要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好，另外一则报道是说可能就是这个消费者会从这个支出成长这边会做一个撤离，好，就是他可能在这个支出的部分会有一个缩手的一个动作，好，那去年的零售年中旺季的零售销售还是算可以的，好，可是这个季节性的就是说每年都是过完Christmas 开始进入淡季，最淡的我记得应该是四月份左右，因为后面的节庆还没有进来，这边那时候也没有缺乏这个销售出那个降价促销的原因，所以这个大概在二到四月之间每周零售销售会比较弱，好，这个部分的话在即便是分析的人员看到他们已经看过这么多年的这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变化，现在都还是会有提到这一个，好，这个会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但是这边我们来讲，如果是这个以这一现在看到这个数字，好，0.6 的月增率 ,0.3 的年增率，这一组数字整个还是在成长，还是月比还是在成长。这边要告诉大家讲，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像软着陆，那不着陆这个可能还太乐观或是太积极一点，比较我们看到合理的看到现在目前的这个销售的一个状况是软着陆，而且我们要提到一个这组数据要影响经济就是 GDP 或是任何央行决策的话，要连续性的一个放缓甚至转为负值才会开始有这个降息的味道。所以你这边来看的话，现在再来看，这可能才是第一个月或是第二个月转弱，这边还没有那么快给你降息的一个支撑，对降息预期的提高，这个数据到目前零售销售数据到目前为止的支撑力度是不足的，所以这个可能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也就是昨天来看到 PPI 是往上走，可是零售销售放缓的程度却不够高，而且才刚开始，好，所以这边来看，这是先大家做一个总结，好，那另外13这个产业有8个成长，可是问题是成长力度不是这么那么强。那这边来看，好，一样，好，月比跟年比是有不一样的。月比这边看到机动车辆及零件销售商跟建材及园艺设备及用品经销商，好，大概就是汽车零组件跟这个 Home Depot 这些这个家庭的一个维修的这个数字开始有好起来，好，那这边的话你可以解读就是还是支出是有，可是这个并不是所谓消费性的支出，比较像消费者里面对他的居家或是他的交通工具做一个维修，这个大概要这样理解，好，那另外的话在年比这边会比较比较重要的一个讯息，我觉得是含在里面，好，主要成长年比的成长还是在餐饮服务跟酒吧这一项，好，也就吃吃喝喝大家还是有。然后另外对不起，那个非商店式零售，那个市是样式的市，不是是非的市，好，打之后打快了，好，是非商店式销售，也就是电商还是好的，好，这个零元购最近的消息是比较少了，好，那但是我觉得状况并没有好转啊，只不过看起来这边可能消费者在疫情之后更习惯于这个网购上网购物这一块哈，或是手机购物，所以这个部分是有在做一个变化哈，这个跟大家报告。然后另外处理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部分哈，这一次的部分是20.9万人，然后前期只有下修到21万人，从21.7万人下修在这里，然后续领这边看到有一个下滑哈，但等一下续领这边可能会 我们再帮他做一个补充啊。这边先跟大家来讲，就是说如果从出勤来看来讲，现在看到裁员率是非常低，可是问题在于说你陆陆续续追踪财报都有看到各行各业哈，科技跟金融其实比较多哈，有在宣告说他们要缩减人力要调整哈，这个部分的话看起来这些申领人数还没有到这个失业救济这边来去领，好，那可能跟各个的公司的离职的裁员的 package 不一样有关，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公司给你的福利没用完之前，你有找到工作，可能你就不会来领失业救济金。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积极的话，就会来领失业金。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大部分的研究市场看到的一些分析哈，研究都是说后面这个出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会往上走，但是就昨天的数字而言还是偏强，这个还是会去影响到这个降息的预期的变化哈。那美国劳工部这边是补充一下，他有修改他的模型跟数据，所以他有对今年的失业救济金人数是应该讲说到今年有，而且是2019年到2023年都有做调整，所以他的这边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在续领人数，在过去三个月续领人数有大幅下调，所以这个有一个统计编纂基准的一个变化跟大家报告一下。一样是下调，可是就算不下调，可以跟大家报告，续领也是很强，出领还是很强，这就业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偏紧俏哈，虽然不如去年那么般紧俏，但是这个就业市场还是偏稳定紧俏的哈。那这是走势图，请大家关切一下哈。那另外很重要一个重点哈，最近有出去跟做分点的一个就是有跟实际的一个听众观众客户啊做一个互动啊，里面有人就说大家都说六月要降息，那这个可是我的债券买了都没什么动怎么办哈？但我们只是借这个话题跟大家报告，现在市场上特别是零售端或是实际业务端这边，大部分的还是会认为就是说六月要降息，不是说六月不降息，而是大家都只把焦点放在六月降不降息或是降几码上面。但是我觉得更重要是点阵图上面一个变化，这一点呢，其实昨天在我们另外一位早安的讲师哈，这个俊雄这边也有提到哈，就这边来看的话，其实点阵图这次可能会有比较变化哈。那这边来先来看从昨天的 PPI 跟就业数据哈来看到，会让联准会更理直气壮的推迟降息，然后只要趸售通膨走稳或走高哈，零售通膨压力又持续，也就是翻译回来哈，翻译出来就是像昨天一样 ，PPI 是增温，零售销售还是维持月比成长，并没有大幅下滑哈，联准会就按兵不动，这是市场说明有一个看法。可是这边点阵图上面，我们看啊，我们先回答六月的部分哈。六月昨天的这个降息的预测的 OIS 预测上面的利率是 5.1161 哈，那前一天大概是 5.131 哈，这个其实往上抬啊，如果有看荧幕的观众有看到哈，七月份是 5.043， 然后我用一个绿色框框框起来是非常好找的哈，因为红绿是个对比色，为什么对比出来，因为在前一天看到的数字是 4.99 几，是不到5，现在看到七月往上抬，也就是七月大概也就只有最多一码的一个降息空间，这是一个变化。然后不但六月往上抬，七月往上抬，所以这个暗示的有一个里面隐含的意味，就是点阵这个有可能是在点阵图这边这次是有修正的可能，它在这个，所以它在对应的联邦利率期货上面做价格上面的一个上台，这个肯大家注意一下哦。然后另外的话，另外一个有另外一份的一个报道，这个是在昨前面看到那份报道，大概是今天早上看到的公布出来的一个报道，可是在昨天大概CPI跟 PPI 的零售销售数据 ，PPI 跟零售销售数据公布之后，还有这个申领失业金公布之后，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就看到一个新闻哈。美债交易员据周下周联准会点阵图，着眼于今年内降息次数跟长期利率预期哈，也就是他在 这个交易员的观点跟我们的看法是类似的，好，把焦点已经往后移了，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大家所听到的只关系六月到底降不降息，而是人家已经关系更细节的部分。那美林这边好，当然会为什么提到里面，这里面当然一定是有价值的东西才会提给大家。最主要美银这边有警告，你看点阵图，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只要有两名官员改变立场，你这个点阵图的中值就会上移，这个部分这边框起来，这边其实就可以看到，上面是五个点，下面是六个点，所以只要跑两位委员往上跑，你的点阵图的结果就是变从今年降息三次变降息两次，所以这个再次跟人家有人在跟你补充，就是说其实要变动不需要这么多人变动，只要两位官员跑票或是改变立场，你的点阵图就改了。那但是你都只有在关注六月要不要降息，请问一旦点阵图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你手上的不管是各类资产，你持有的标的准备好了吗？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其实类似的观念，昨天俊雄就已经在提，我今天在提，也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一点是比较重要，要跟大家补充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很快看到欧央这边有些官员讲话，哈，爱沙尼亚的 Muller 哈，就说很快就可以得到是不是要足够降息的一个讯息。然后希腊官员这个比较讲哈。希腊的这个央行总裁是昨天被访问两次，他比较明确是在第一次讲到夏季休假前要降息两次。那这个夏季休假可以看到最下面欧央例会日程里面，4月11、6月6号跟这个7月18号，那这边要提了，然后后面他到9月12，这中间就是指7月18到9月10号12号之间，欧央这边有个放暑假的习惯，所以他认为他如果是提出来要在这个之前降两次，好，可能4月4、6、7这个都有可能要降息。但是我们要补充啊，他讲降息两次不见得最终结果降息两次，而是有如果有提到这的话，你可以体会到其实六月份降息的几率会是非常高，七月降不降不知道，但是六月份可能会采取行动。好，那这是第二次他的发言，大概就是有讲到他们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效果。好，那首席经济学家Len也有讲到，他认为到六月决策的时候欧央会有更多的讯息。那这个欧央执行理事昨天是没有对这个货币政策发表讲话哈，这个 Schnabel 哈最好是不要讲话，因为他是德国人，他非常鹰派，而且他的通常他是这个拉加德的这一个传声筒，所以这边他没有讲话是最好的。那另外副总裁 Gindos 有在讲，通膨正在回归，工资还是一个问题，那但是如果一提到工资问题，大概隐含就是要等薪资关键数据发布之后，就是六月份降息会是一个更有利的一个位置。那欧央这边来看比较明确，没有框什么东西出来，他六月降息的预期市场就是非常强，可能是不止一码，但是我觉得到最后就是六月很可能是降息一码。好，那日银这边的话，最近也是受到日元光，就是要不要结束负利率这个部分，那有一个日银前官员有在有出来讲就是说三月份调整前瞻指引，然后四月份取消负利率政策是更自然的一个事情，那这个部分是可能大家值得参考，因为三月份真的太赶，特别对日本人他们比较保守的个性而言，三月份实在是真的太赶。好，那也是这样子一个看到日元的最近汇率是有走贬，那当然美元转强，然后这个点阵图这个 OIS 这边也看到四月还有人是有认为三月要就要调整啊，不过我觉得实际出来可能会是比较是在四月的一个部分。好，那接下来看一下金融市场，昨天的 PPI 当然就是推升了美元，但它是早盘还是开低，然后之后才是走高的。好，那欧元这边对应起来，其实欧元降息是比较明确，然后美国的是降息是可能推迟，所以欧元是比较弱。那日元这边提到就是大家比较厘清这个可能三月份调整这个结束负利率可能是太过激进所以看日元最近有走贬不过重点在于跟大家补充三月不调整可能四月调整的几率是非常高，虽然有可能会拖到六七月但是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氛围的话还是呈现就是三月不调四月调好，这个 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两年债殖利率昨天看到有比较长的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到了4.69%，接近 4.7% 的一个位置。不过我们来看，跟大家在讲，它再往上走的空间其实有限，因为已经不再升息，它要反弹的一个状况最多就是反应就是推迟。那如果是这样反弹的话，理论上的话弹的空间都会是有限的。好，那在十年债的利率也是一样，昨天是突破了4.2% 到4.3% 了，同样的 4.4% 以上其实压力我觉得就比较大，好，这个是不容易去继续长足的往上走，恢复到 4.5% 4.6% 那个几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好，那昨天的话油价是有跳涨，好，最主要是国际能源总署 IEA 有发一个月报，就是说如果今年 OPEC 加在下半年都持续减产的话，整个会是变成供给短缺而不是供给过剩。好，那这边请看到，等一下我们在铜的时候会一并来讲，这个是有一个消息带动它往上走。好，那金价这部分，好，推升金价的主因一样，好，我们还是讲到前面降息预期昨天有被推迟，其实金价往下走，可是来看这三到四天的一个 K 线来讲，铜的对降息乐观的人还没有放弃，这边还是比较偏乐观的一个氛围，甚至今天礼拜五我们看到铜价可能都还会反弹，不过关键是下礼拜的一个 FOMC 会议，如果真正去动了点阵图，可能铜价这边反应就会比较大。好，那金价这边反应比较大，对不起，然后比特币这边还是很乐观，市场投机气氛还是非常足的。好，那比较要讲到，好，我们特别要讲到之前看到礼拜三铜有一个非常大的涨幅，那是因为礼拜一礼拜二有传出来铜的第一个是传出来铜的有一个卫星公司造了铜的冶炼厂，发现中国铜冶炼厂的一个今年的税收的一个状况，停工状况是比往年更多，可是随即出来又有一个新闻，就是铜的这个加工费是暴跌，中国加工费暴跌，冶炼费这代表铜的需求不足，所以冶炼的加工费是比较低的。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变化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有传出来中国的冶炼厂要减产，好，然后控制这个，然后维持他们的一个产能的控制，所以这边带动的铜价大涨。不过我们这边要跟大家讲，减产是真利多吗？其实我个人不认为，减产大概就是供给面的一个调整，让它可以跟上需求，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要减产呢？是需求放缓，好，需求才应该才是推升价格的一个硬道理，通常然后需求不足也是让价格下跌的一个硬道理。所以这边来看减产的东西是有，如果有传出来短线上面价格会涨，可是要看好大概你到它落地，好，这个有落地的新闻传出来，确定要实施减产，哪一天减产，怎么减产，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你大概这个做多的部位可能就知道差不多要撤了。好，这个是铜价的部分。好，那我们后面很快看股市，辉达这边昨天是陷入震荡，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Adobe 它是有推出这个生成式的 AI， 可是它在昨天公布盘后公布财报的时候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认为就是说它的展望太过疲弱，好，那市场有开始担心是 AI 之间竞争可能会让它整个这个AI 的应用面是比较不如预期，好，所以看到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警讯，好，然后标普大概有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那纳指都一样，好，比较大的还是在费半，好，因为辉达昨天还是收跌，整个费半是偏弱，道琼也是有个横盘震荡的一个意味在，好，那比较提的好，股数2000是往下掉的，好，这个是比较不利的一个状况。日经昨天还是掉，那现在看起来日元开始回贬之后，日股是走稳，我觉得日经这边大概要去反映三月还是四月要结束零利率的这负利率的政策，好，这个日股会是震荡一阵子，可是我觉得在它的利率搞清楚之后，会是应该会有还有表现机会，因为日银最多大概就是结束负利率，而不会是真的升息。那韩股这边昨天有表现，那上海这边大概是一个比较碰到200日 均线就是年线有往下压的一个状况。这礼拜五跟下周五的下周经济数据才是关键。好，那 A50 跟恒生都是类似的。那特别我们来提一下台股，台股大盘这两天的一个热门话题已经从 AI 转为高股息。好，那这个部分的热度是非常高，可是要跟大家来讲，所有担心都在。好，那这个部分短线泡沫还不会这么快证明它是泡沫，这个还有一段时间，而且进去之后也不一定是泡沫，只不过我们要特别提高股息的话题进来了， AI 的这个角色有点退下去，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这个现在目前面临两万点的一个整数关卡，这不容易过，两次了大概都没有过，这边比较留心的是要可能会往下走，积蓄能量之后再去挑战。那为什么有可能会往下走？原因是贵买的一个状况并不好。好，那有一天长黑 K 棒之后反弹两日，又开始列两根黑 K， 好，这个还是比较关键。如果今天真的再下去的话，整个台股的修正压力跟进入整体的状况就会非常明显。好，那以前是这个内容的部分，我们现在开始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好，好。如何看待塑化族群的走势？跟大家报告一下，塑化这个可能还没有盯到，可是我觉得我印象中看过这个塑化今年表现还是比较不好。那比较很重要一点，台塑四宝通常过往都是所谓配股配息，你要领股息的一个焦点，因为过往他们记录非常稳定非常好，但是你看到今年高股息的概念那么强的时候，他如果说股的股价都还没有反应的话，那代表他还是在基本面上面是面临一些产能调整的问题，才会让股价这么弱，这时候你必须耐心等。好，这边可能是一个粗略的看法跟大家分享。然后第二个非 watch 全年降息看起来在下慢慢去贴点阵图了，会市场造成这样对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好，这个其实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在提的哈，有开始往点阵图去靠拢，也就是你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你那个降息六码的乐观预期啊，现在已经变得跟点阵图一样。如果下礼拜再给你一个是点阵图还从三次变两次的话，市场会有一个失望性的调整，会有一些资金会移动，所以这个会对你的价格，你原来持有的价格会产生一些冲击。那当然对债券可能会是比较不利，最直接的。然后金价可能也会受考验。那另外股市如果是震动，那股市的重点并不只有降息，股市还有成长的部分。好，所以消化完降息预期的一个调整之后，股市还是会比较有希望的。好，重电，请教重电族群会修正吗？我们这边可能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这时还是要看到一个PE 的一个问题啊，评价的部分哈，目前中兴电的这个重电族群的本益比，几档重要的哈，整个族群价格是偏高，导致它的这一个本益比是偏高哈，都比现在大盘高了，大盘现在18倍哈，那大概都比大盘本益比高了3倍以上哈，所以这个状况整体的一个族群是本益比偏高的情形，但是就是你要等它的收益，要确定它是不是有跟上哈，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可能会要比较警觉一点。天然气的一个看法哈，那这个天然气其实哈来讲哈，最主要现在供过于求的状况是非常明显，因为去年是暖冬，然后第二个它的产量其实非常充足哈，那这个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天然气田一开出产量之后，那个真的啵啵啵就一直出来，然后你还不能排出去，因为它是有含这个一些敏感的化学物质，你是不能排的，所以这个部分你不能排又卖不掉的话变库存，然后你压力会非常大，所以你这边只能等它价格落底。好，那当然对这个天然气价格低对欧洲是好事，对台湾也是好事，欧洲就是对发电要用天然气发电的这一个国家是好事啊，但是对天然气价格本身的话你必须等，这时候不能去摸底。好， 台币的走势的看法跟以前台股涨、台币涨的、台币升值的不太一样，对，这次不一样，这次很怪，所以我们可能要还是耐心看一点哈。那这次台币跟台股有点脱钩的一个意味，可是因为台币这次你要必须要知道，如果联准会的降息预期是在缩减的话，连美元其实最近是很强的，是偏强的，它对欧元、日元可能是强，但是对其他亚币而言其实强势程度是更大的，所以这个是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个现况。那外资对其实你要问台币升贬，其实要看就是要问外资的一个态度，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外资买卖超的一个状况，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需要令你担心的一个程度。好像除权息殖利率这个股怎么看，这个可能就要看个股的一个表现，我们这边就可能比较不方便回答了。好好，那以上是今天群益早安的内容，好吧，我们下周一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华银投信投资长杨思渊。如果您是喜欢领取配息的投资人，那么填息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关注。在此跟您介绍投资台股的新选择，也是台湾第一档兼顾高股息及高填息，代码00918，大华银台湾优选股利高填息30 ETF。
投资台股为什么填息很重要呢？
近来台股投资人求息若渴，高股息 ETF 非常受到欢迎，然而高股息并不代表高回报，配完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是真正有赚到。如果没有填息，配息领到的只是投资本金，也就代表根本没有获利。至于什么是填息呢？就是股息配发后股价涨回配息前的价格，所以除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能真正落袋为安的领到股息。正因为如此，投资除了要留意股息率，观察投资个股是否能持续性的填息，才是影响长期总报酬的关键因素。
现在市场情势适合以台股来存股吗？
台湾企业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获利突出，股息配发丰厚，
台股长期投资报酬股利扮演什么角色？
过去十年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含息总报酬率高达 193%， 其中约 90% 的报酬贡献是配息再投入，也就是说呢，有近一半的绩效是由息收贡献的，所以投资台股股利在投资回报中扮演重要地位。就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投资人不但可以赚到价差，还能收到股息，一鱼两吃。
投资台股如何才能兼顾息收与报酬呢？
如同前面所说到的，领息还得要填息才是真正有获利，所以投资台股 ETF 当然要严选有高股息且兼具高填息率的成分股，对总报酬才有贡献。
市场上有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 ETF 吗？
00918大华优利高填息30是台湾第一档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台股 ETF。 追踪指数成分股挑选原则是从台股市值前150大公司中先检验流动性及是否能持续获利，再将股息率及填息率排序，最后考量股利率及市值权重，选出最佳30档成分股。统计30档指数成分股在过去15次的配息中成功填息了13次，平均填息率接近90%。成分股多元布局在中大型电子、金融及传产类股，同时提供每季配息， 兼顾吸收及绩效，是存股族投资台股的新选择。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